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不读书也成立的读书会，让你不读书也能长知识。每一集我们都会介绍一本书，从文学到数学，从心理到生理，不管是商业、财经、科普、人文，还是艺术、设计、经典、民俗，这里统统都有。事不宜迟，赶快来听我们的分享吧。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不读书也成立的读书会，让你不读书也能长知识。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我们可以介绍新的书，这样。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叫做《思考101：耶鲁大学改变人生的一堂思辨课》。我们之前也有介绍很多跟思辨、思考逻辑相关的书，像什么逆思维啊，然后聪明犯错啊，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失控的正向思考，反正太多了，思考的艺术。对，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也是比较类似的一本书。好，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安宇静，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那他同时也是美国心理学会和心理科学学会的研究员，所以他对这个逻辑思维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这本书就是把他的见解集结成册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的介绍就讲了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东西，像是看越多次越熟悉的东西，其实你对它的掌握度就越差，或者是公司名字容易发音的公司股价会比名字难念的更好，一些我觉得好像跟逻辑好像没有关系，可是又好像蛮有趣的一些问题，或是一个原本喜欢打扫家里的人拿到报酬之后反而没有这么喜欢了，这好像又有点可以理解。那今天一起分享的读书会成员有 Lisa，
嗨，大家好，我是 Lisa。
Hello， 大家好。
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吧。我稍微讲一下这八个章节的标题，因为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像是第一个章节是“顺的诱惑”，事情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容易？第二个章节是“确认偏误”，为什么一心想做对时偏会出错？这好像有时候在生活中蛮常发生的，好像越想要做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对，然后中间反而就是没有平时做的那么轻松自在，好像太在意反而会错。那到底为什么呢？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请 Judy 跟我们分享负面偏误。
好，那我就先介绍负面偏误它的定义。那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很容易过度受到负面资讯的影响。哦，这个作者他浏览很多心理学的研究，他显示说人重视负面资讯胜过正面资讯，而且我们不只在判断一个商品或产品的时候会怎么做，就连我们在判断别人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他书中就有提到一个大家都有的经验，像是我们网购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实体嘛，通常就会去看大家的参考评价或评论怎么样。那假如说好像可能有100个五星好评里面只有两个一星的评论，那你可能就会因此觉得说哈，那这产品可能不太好，我不要买好了。那又像是可能 Google 的那个餐厅评论，大家应该就去吃餐厅前都会先看吧。那我自己的话，像是假设店家就算他有 4.5 颗星的综合好评好了，我还是会就是跳去看一下就是最低一颗星的评论到底有哪些。大家应该都这样
可以理解，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些五星好评搞不好都是刷出来的，就是可能因为你要获得某个赠品啊，对，然后他就会请邀请你去做五星好评。但是那些给负面的一星二星，我觉得一定是真的你很生气，然后你才会留这么低，而且那些评论通常会很真实。
但他就是会讲说我们真的这么重视负面偏误是一件好的事情吗？那他的影响可能我们等一下再谈。那我先就是说明一下为什么人会有负面偏误。我综合整理是说，可能因为我们人要因应生存进而发展出的一种机制，像是如果我们一直很关注我们的呼吸，呼吸其实就是一件很平常事，正常人都不会只去关注说自己现在当下有没有在呼吸嘛。但是我们必须去关注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可能你头痛脚痛这种，可能或是心脏痛会让你没有命的事情，所以就可能是我们的生理机制，从生理机制开始就会去关注比较负面的事情。那 负面偏误会从用哪些形式出现，像是书中就举例损失规避跟禀赋效应，那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去书里面看。那我们就讨论损失规避，因为损失规避应该大家比较平常比较有听过。那书中就是有举一个例子，我简短说明，他就是把老师分成两群 A 群跟 B 群，然后做了一个实验。 A 老师是说，如果你带的班级成绩变好的话，我就给你一笔奖金。那 B 老师是说，如果你带的班级成绩变不好的话，我就要把奖金扣掉。那大家猜可能一年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感觉应该我不想被扣钱，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扣钱的那个，听起来一个是业绩达标就给你奖金，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你没有全勤就没有全勤奖金，
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就是其实就是这样意思。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那我就会努力让自己不要被扣钱，因为那个是我原本就应该取得的东西。可是如果是 bonus 的东西，好像
是额外，
好像是额外的，对。然后如果我不努力，我就没有。那好像这样讲，好像蛮奇怪的。
一个是锦上添花啦，
嗯，
对啊，我已经拿到我应得的，
原本应该有，你觉得你应该有的东西扣掉，
对啊。
对，但他实验结果的确是一年后，就是 B 老师带的班级，他的教学成果比较好，
就是被扣薪的那个。
对，但你就是想看，可能如果工作上老板。像台湾企业常常会有什么全勤奖金扣掉啊，可能利用这种负面偏误损失规避的形式让你不要去随意的请假之类的吗？
其实蛮多都可以拿来举例的，像是交通法规啊，
嗯，
对啊，你可能鼓励大家要怎么做，你再怎么鼓励，你用奖金机制去鼓励大家也不会去遵守，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没有遵守，我就扣你钱，我就罚你
钱，
哎、欸，那大家反而就是会做得更好，应该是类似的，
就不想要被惩罚啊，
不想要被惩罚
损失，就是我就是跟他字面上写的一样，就是损失规避，就是我要不让自己被惩罚，不让自己既有的东西是消失的。
嗯，
对，我觉得他感觉比较想要强调，就是我觉得我原本已经有了，然后我不想要让这个东西没有。
嗯、
但其实他的起跑点说不定原本是一样的。
嗯，
对啊。但因为你以为你已经有了，所以就会刻意去不要让它被拿掉。
Okay.
那他对，那他负面偏误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他就作者就提到他。对我们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它可能会促使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像是刚才提到可能你Google 早餐厅的例子好了，或许你刚才说它评论是洗出来的，但或也有可能它真的就是五星好评，就真的超好吃，然后因为你可能看了负评觉得它的好评是洗出来的，你因此就错过一间真的很好吃的餐厅，但这是小事啦。它就是里面有举说一些比较严重的啊，像是投资的时候，或者你在做大笔消费的时候。
但你想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香港，香港很多店的评价都超低，因为他们的服务态度超差。但是他们的东西是真的好吃。
嗯，
对，就有点像是你刚刚说可能会因此而错过一些好吃的店家，如果单纯就 Google 评论来看的话，的确我们就会错失那些虽然服务态度很差，但是东西很好吃的店。
嗯，那如果我觉得再用别的例子来讲负面偏误的话，也可以套用到人身上啊。
嗯，
像假设我们，你知道，大家难免会在人家的背后讲一点别人不好的事情。
嗯、没有啊。
好，你人最好，你最正直。可是有的时候你在讲的那个偏误，或者你想要抱怨的是个，你可能想要针对事情抱怨，或者想要针对的是可能跟别人相处的某一个过程的一个分享。但如果假设我们的共同朋友他听信了，或者是他被我这个负面偏误影响非常深的话，那会不会导致你对那一个可能共同朋友或者谁谁的印象就很差？那这样可能会错失，其实就是不能用一个负面偏误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嘛。
嗯，
那就可能错失一个朋友啊，认识一个好的朋友啊，错失认识一个人的机会，那再进而衍生到公司啊、工作啊等等的，我觉得应该就都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嗯，生活中应该真的还蛮多这样的例子。
像你刚刚说的朋友的例子，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他在交往对象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渣男，可是并不代表他在其他做人处事上就是一样的例子。他也有可能对朋友就超好， 他只是在感情上很渣，
所以只要当他朋友，不要当他的另一半。
对，不要当他另一半，我们就跟他当朋友。但如果因为他的是渣男，然后你就说哦，我不要认识他，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蛮奇怪的。
我们这例子真的是 OK 的吗？
应该是吧
。这是两件事情、啊。
他说对人呢、啊，他说对人也是。对，反正其实负面偏误真的是日常生活中很常发生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自觉这样。
对啊，所以这负面偏误真的是很常在生活中出现。然后里面有一个章节，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叫做延迟满足的麻烦。那可以请 Lisa 稍微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概念是什么吗？
好，那我来简单讲一下他的最后一章，他讲的是延迟满足的麻烦。那在讲之前，我先来跟你们问个问题好了。
又要问问题？
欸、对，我最爱问问题了。就是假设是这样的，假设现在我给你们10000块，跟我6个月后给你们15000块，那你会选哪一个？
前面。
你会选现在就拿10000块？
我会选现在就拿10000块。
OK， 好，那你们都属于就是当下会去满足，然后拿到这10000块的人。那我来当6个月后会拿15000的那个人好了，因为有的人是会愿意延后满足，然后延迟满足的。那延迟满足在定义上面，定义我用 ChatGPT 来帮他定义的哦。ChatGPT 说，当你推迟及时的满足或是报酬，以期望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利益或报酬时，这种耐心跟长期规划的表现，那是需要控制你的冲动啊，还有立即满足的渴望，所以这样就称为延迟满足。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或者是在经济学其实非常常常拿来探讨，那他们都会有做各种实验啊，然后甚至有一些书你们也常听过，什么先别急着吃棉花糖等等的，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他们就会想要透过这样子的行为去了解有这样特质的人，他们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成就等等。
我想要改选后者了。
不要理你。
我才发现6个月后他的报酬率有50%。
你怎么算的？
就是等于说我把这10000块放在你那里，
6个月后
他就变成15000块。
怎样？你突然觉得自己投资没有办法多赚这5000了，是不是？
不是，50%很高哎、欸，50%的报酬率很高哎、欸。
但也有可能他这6个月他跑路啊，你1块都拿不到。
所以选择前者的人呢，像 Judy 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比较注重当下，他们想要满足现在即时的效益。这个就像刚刚说到，他低估了后者。这个延迟带来的满足，他在评估未来的事件的时候呢，他会低估他等待的时间所累积的价值。所以当人们低估延迟的影响以后，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就会忽略未来带来的后果。那这样听起来非常的好像我们都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是书中其实他提到的例子是更，我觉得是更庞大，也是我们更没有办法想象的。他特别取了3个，那第一个我觉得大家现在一定很有感，就是气候变迁。
嗯，
我相信在我们小时候到我们现在应该那个感受是非常强烈的。然后还有身体健康，这个就是非常个人的啊，你可能明明知道说我做这些事情我就是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比起可能像什么10年后有个健康的身体，跟现在在我面前有一盘炸鸡，我还是想要把前面那个炸鸡吃掉。
或是跟喝酒不好，但我现在就是要喝一个烂醉。
嗯，我是没有啦。
这什么酒鬼发言？
对啊，这两个就是属于我们会不理性的去低估未来的报酬。
嗯，
对啊，但你能说它有解或无解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所以这本书也没有跟你讲正确的解答是什么，它只是去跟你说，那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低估未来的一些效益啊，或者怎么低估延迟满足这件效益？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等？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想要现在马上立刻就满足眼前的这件事情？那其中第一个点就是缺乏自制力。他觉得大家会不愿意等待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自制力，他就是现在他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冲动，他就是想要，可能是你看饱腹之欲啊，
我现在就要，
对啊，我现在就要喝酒啊，或者是我现在就要拿到那个10000块啊，然后等等的。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那个他认为影响的原因呢，是不确定的混沌，不确定的混乱。这个影响的这个因子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你们一定都有这样子的
情境。
对，先举例刚刚
Judy 说的，你现在就想要拿到那一万块，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嗯，
对，你也不知道这一万块你会不会后面突然说你不给了。
嗯，
对，这个都属于不确定性，所以你现在会想要把这个一万块拿到手，其实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判断，
人之常情。
还有我们可以举例的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其实现在今年大家开始出去玩，用 booking.com 我们不是都会去订房间吗？
嗯，
那订房间的时候它不是通常会有不同的机制，
嗯，
就是你在什么出发前十天
什么几天前
free cancel fee
的，对，你有个 free cancel fee 的机制，那因为你也不确定可能三个月后你到底有没有可能去成这个地方，
嗯，
所以你会愿意在现在多付出一点点价钱去应对那个时候 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不确定的状况会影响我们的判断。那最后一个他讲的那个影响的因子是心理的距离，当我们会觉得未来离我们很遥远，
嗯，
所以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用刚刚书中有讲到气候变迁这件事情，那个未来可能是20年、30年、50年，这种我们的感觉就会觉得好遥远，
甚至更久之类的。
对啊，就
几百年之后
可能我们死了都还没有发生，
对啊，
就再没有子孙，
嗯，
对，
可能没有子孙或者是空间距离，像是现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或者现在跟我们在不同时空的人发生的战争等等，你就还是会觉得跟你很遥远。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就都会影响上述，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延迟我们的满足。所以综合以上，其实刚刚讲的都是非常人之常情的，也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因为毕竟会影响我们做决策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反过来讲，所以当我们很有自制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去延迟满足吗？但是延迟满足会不会造成负面后果？就是我愿不愿意现在忍耐什么好处都不拿，我愿不愿意现在就是一直做一些要控制我的冲动，控制我所有的满足的需求，然后我以后再去，因为我就会想着没关系，等到我大学的时候再好好玩就好了，没关系，等到我赚钱的时候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再好好开始发挥我的兴趣就好了，没关系，等我赚到多少钱的时候我再来买房子好了啊，等我赚到多少钱的时候我再来娶老婆，或者赚钱我再来出国玩，就你如果我一直这样子去说服我自己以后再去做这些满足，这样子是不是好的，其实是到了这一章的最后作者想要跟我们讨论的，他想要分享他的想法的，因为他觉得当人们过度自制，强调自制，是不是会造成反效果？
到底是自制还是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可能都有，
就是你其实只是不想踏出舒适圈，然后你就一直用自制来说服自己，
或是说就是前一阵子不搭很多什么在存股，什么存0056或00878，可是它不是因为 AI 涨很多，
嗯，
那我这时候我到底应该是要获利了结，还是我要继续维持我的 自制力继续存股？
哦，
如果类似像这样，我就有点后悔，因为其实我想要把0056买掉，但我留了一张，我现在很后悔。
为什么会后悔？
没有，因为我原本就想要把它全部出掉，我想要改存别的。
OK，
但我那时候想说，嗯，说不定还会再涨哦，
最近有一个什么
结果它就下来了。这应该有点算吧，就是延迟满足不一定有带来正面的。
嗯，那书中他其实他讲到，因为毕竟他是研究心理层面相关的，所以他也一直 focus 很多，在关注很多这个社会上目前的状态。他就有提到现在年轻人焦虑感的比例是逐年提升，在书中他其实是把精准的数字都有写出来了，然后他说青少年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曾患过一次焦虑症。他又特别提出了一个名词叫做错失恐惧症。那错失恐惧症就是对于错过或是错失某种机会啊、体验活动等等的这种很强烈的恐惧感。那尤其现在社交媒体啊或者是等等虚拟的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这样子的资讯会充斥在你的生活里，所以呢也导致青少年会感受到焦虑而不安。对，那这个是现在这个社会就目前
很普遍
的事情。在作者的他的文中啊，他就提到他其实觉得这样子好像是比较负面的一种效果。那我觉得也跟作者自己的自身经历很有关系，因为他其实在25岁的时候他就拿到了博士。
哇，很厉害
啊。对啊，而且他是从南韩这么高压的一个地方然后到美国念书，
嗯，
他有说他那个时候就是 牺牲了所有可以玩乐的时间，就是为了赶快拿到博士这个学位。那他自己的整个心境上的转变，其实在他拿到博士后开始教学，然后呢开始写书，开始在美国生活，看看不同的人的生活形态的时候，他才开始很有不一样的心情想法，所以他才会开始反省自己说，到底坚持跟牺牲还有延迟满足这件事情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的。
嗯，
对，甚至像现在的普遍价值是，当我们都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的时候，这个普世价值会不会到了未来其实会改变。那这都是作者提出来的疑问，而不是一个绝对，
他自己的反思。
嗯，这也是他自己的反思。当然这从他自己的心理学的角度，再从他观察社会的角度，以及他自己生活背景改变的各种角度，才会有产生这么多。听起来他在说明最后这一章的时候，你会感受出来他前面在讲的东西跟后面他自己讲的东西其实是有点相互矛盾的。就延迟满足看起来是社会大众希望你去做的事情，他认为你要成为一个有自制有耐心的人，但是作者却说，如果你正在为了未来的报酬伤害自己，然后向往达成最终的目标，却没有办法享受过程，那可能就该重新思考，不只是重新思考你的优先顺序，也要重新思考你看待他们的方式。
我蛮喜欢那个错失恐惧症，就是 FOMO 这件事情的讨论，尤其现在的我们获得资讯的方式太多了，各式各样的社群媒体，然后又是 Facebook 又是 Instagram 又是 Threads， 太多不同的媒介跟管道，然后有时候会很想要去把这些东西都 follow 完。
嗯，
对，会很想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个事情。可能在社群媒体上有时候很常看到大家都在发表一些，因为毕竟社群媒体嘛，你一定是把自己好的一面你才会去比较愿意去分享，所以你就会看到，哦，这个人又出去哪里玩，这个又吃什么好吃的东西，或者是他又去做了什么新的体验，然后就一直去想说，哦，他们都做得很光鲜亮丽，活得很美好，很现实，很充实的，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然后有时候就会想说，哦，那我自己是不是很废，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这样子的压力，我觉得那些压力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更需要的就是你好好享受自己的时光，我觉得这件事情比一直在看别的一些光鲜亮丽的社群媒体，我觉得来的是心里是更能够获得平
衡。没错，
对，就像你说的，所以书中到最后其实可以看到作者他是用一个非常感性很鼓励人的，然后很同理所有人的焦虑感，或是这个现代所有人目前遇到的状态，然后希望用这种比较温暖的角度去支持大家。对，就不希望永远都是用心理学，然后是更非常逻辑派的啊，然后非常效益派的啊，然后等等这种更 hardcore， 然后去呼吁大家该怎么做。他反而是提出非常多的想法，然后呢他们带来的冲突跟影响，让大家去思考怎么样子才是最适合每一个人的思考模式跟生活的哲学。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就是可以带领你去思考那些自己的想法。对，那如果对于自己想法有一些疑虑，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想象的话，这本书可以带给你很多思考的一些空间。那如果你对于这件事情是感到兴趣的话，就欢迎大家来看《思考101》这本书。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
拜
拜拜。
听完今天的这本书，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呢？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追踪、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在 Instagram、Facebook、Medium 都可以找到我们。有任何指教，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